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空中主日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思想我们在一个谈政治谈权柄的时代，一个非常稀奇的题目叫做权柄的失落。权柄的失落，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最精彩最有权柄的人大卫王如何失落他的权柄，然后来看一个无力的父亲，父亲的无力感，他呢无力到一个地步呢，在撒母耳下十五章十三节这边记载呢，十五章十三节呢，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因为亚沙龙要叛变。十五章十三节，所有人心都归向亚沙龙，那大卫只好逃命往东。十五章三十节记载着，大卫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一面上呢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非常凄惨，赤着脚哭。本来是一个精彩权柄在握的国王呢，现在连儿子都要篡位，权柄的失落。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十六章第五节，他的手下也嘲笑他。十六章第五节，大卫王到的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你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是流人血的人。连他的一个手下示每寂寂无名，竟然要嘲笑他。更稀奇是王上第二章，我们看看他临死的时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什么样的遗言。王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记载，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分律法上所写的行律法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往哪里去做，不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最后他说很稀奇的，他说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毁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那么还有亚尼尔，还有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以色列太平的时候呢，流这两个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的束带，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安然头发安然下阴间。权柄的失落。刚刚所读的这几处经文，你会很好奇啊，堂堂的一国之君大卫王啊，打败歌利亚，他一上任呢，全国上下都在扫罗死了以后就希望他当王。王下第一章到后面呢，你会发觉北国南国十二支派都希望他做王，在扫罗死了以后，现在他做了王呢，把约柜迎进西安耶路撒冷啊，准备盖圣殿啊，国势高强啊，军队强啊，国土是以色列最大疆土的时候啦，外交、军事、国防、内政、灵性，尽多精彩，写了很多诗篇。但是有几件事情你会发现稀奇，这么有能力的王，本来是所有的公投都投他，投票率非常高，民调非常高，现在变成重器。在被重器之前，有几件事情非常奇怪的，第一个， 他一个堂堂的一个君王可以打败歌利亚，却不能处理他的老大暗嫩强奸押沙龙这个妹妹的案，不能处理这个案。第二，他不能安抚押沙龙，因为押沙龙的妹妹呢，给老大给大哥呢押暗嫩强奸以后呢，押沙龙不服叛变，因此自己呢押沙龙就被野心冲着去篡位，要杀爸爸。这个爸爸呢无奈到一个地步，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一面哭一边痛苦，跟随他的人也一边走一边哭啊，这是第二件非常稀奇。第三，臣子刚刚所读的这个洗巴竟然敢欺负他欺骗他，连手下这种人世美在面前，在他面前还咒骂他，拿石头要砍他，这是第四。第五，他这两个元帅是他所爱的，结果呢这两个元帅呢就是很好的人，他竟然不能处理掉杀这两个精彩的军队的元帅的这个约押。约押很快把这两个杀了，那当你是王，你的手下约押呢，你不能把他处死，竟然叫你自己的儿子手下所罗门来处理。这五件事情你会发觉呢，他堂堂一个人一国之君啊，却不能来处理内政，不能处理家事，不能处理国防，权柄是会失落的，权柄会失落的。在台湾在罢免案、核试案、菲律宾总统要被罢免，现在东南亚国家都有碰到这些问题。我们马上碰到一个问题是权柄啊，可以得到，但不要忘记权柄会失落的，其实权柄会受挑战，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要侍奉神，权柄就会被挑战。摩西侍奉神，手下250个人会挑战他，十个支派会挑战他，甚至姐姐会挑战他。你要当总统，你要当国王，会有人挑战你的权柄。你要当父亲，你要当老板，会有人挑战你。耶稣呀也是有人挑战他，哎，你要当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属灵人物，当然会有人挑战他。以利亚也有人，也会有人挑战他，连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也会有人挑战。约翰福音第一章，圣殿祭司长文士派人来问他说，你是不是我们所盼望那一位，你为什么，你凭什么权柄受洗施洗，你是谁，你告诉我你是谁，挑战他的权柄。施洗约翰等于旷野当中的人生400年的空旷当中呢，仍然受权柄的挑战。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也受挑战。保罗你会发现他到哪里去，他的同胞就要挑战他的权柄，你凭什么资格传因信称义，不要佛教行公义，行善事的方式，只是信耶稣悔改，耶稣有办法帮助你，这种这么好的消息不敢相信，不要行律法吗？挑战保罗的神学权柄。其实你读耶稣啊受难节那个礼拜，你会发觉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大的核心是他们挑战他的权柄，你凭什么资格叫无花果树枯干，你凭什么权柄把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人赶走，你凭什么权柄把那个兑换银钱卖鸽子的赶走，你凭什么权柄推翻这个桌子。要侍奉神，权柄当然会被挑战，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你有权柄，就像大卫有权柄，你可能变总统被挑选出来公投，不要忘记权柄往往会失落的。从大卫啊，以色列最精彩的历史当中的一个王，圣殿那么圣经许许多多精彩的这个王，权柄会失落，提供给我们留意呢，权柄会失落有几个原则呢，有几个原因会帮助我们了解呢权柄失落的原因呢，因此也提醒我们呢，在一个这个时代当中呢，留意呢怎么样让权柄维持的好被上帝用。第一个，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大卫得到权柄之前当然是很多成功的了，你知道他撒母耳上17章他打死歌利亚，后来即使是扫罗要挤杀他，要压杀，要打压他，但是最后死的是扫罗，因为上帝帮助他塑造他， 因此死的是扫罗，他呢就被高抬。撒母耳下呢第一章到第五章，他一上任呢，所有人公投找他当王，投票率最高，可以说是100%。一上任为王，得心应手，所有四围的仇敌都败去，都臣服，而且民心归向他，政治好，经济好，前面很成功，前面很成功，一下当王了，就碰到什么？碰到八四八。在撒母耳下第十一章是他的败笔，撒母耳上啊十七章基本上来读，就是因着撒母耳大卫打败哥利亚，整个转折焦点在大卫打败哥利亚，因此前面扫罗被扶起来开始追杀大卫，所以撒母耳上的扶的专的 crux 转折点就是撒母耳上十七章，撒母耳下的转折点呢就是撒母耳下十一章。那边记载呢，大卫呢跟拔示巴一夜风流啊，大卫跟拔示巴一夜风流，因着一夜风流以后呢，许许多多的困难败落通通出现，像暗嫩强奸他嘛，然后亚沙龙要暗杀暗嫩，然后亚沙龙要妄想夺父亲的王位，甚至另外一个儿子在王上第一章呢叫亚多尼亚，想夺他交给那个所罗门王那个王位，亚多尼亚想篡位。你会发觉呢，大卫在十一章因着犯罪以后呢，通通本来的成功通通转成失败，所以撒母耳下十一章等于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转折之前前面是成功，后面是失败，提醒我们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很多人成功呢 不留意呢，你前面很成功，其实后面有失败在等着你。一般人说啊，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但从圣经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正好颠倒，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成功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忘了后面有许许多多的失败。大卫在撒母耳下十一章之前有许许多多成功精彩的例子，但成功之后却有许许多多的失败等待着他。那这是权柄失落的原因啊，因为呢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就容易骄傲，就容易自大，就容易忘了呢我们呢需要依靠神，就容易以为自己可以自己行。大卫就是如此，而且犯上三个，你有 power 有 money 有权有钱，第三个问题色 sex， 那这个就是权柄失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第二个大卫的权柄不能维持原因就在 sex 方面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十一章撒母耳下，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为什么是太阳平息？西线无战事嘛，国家太平嘛，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咯。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所以你一生当中有一些刺激，或许有一些失败，或许有一些痛苦，又有一些病，或许有一些苦难，其实是好的。大卫犯罪的时候就是太阳平息，如果这个时候呢有征战的话，也不会容易呢这个时候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不过你不小心看到，你犯了第一个，这也不是你能控制的，但不要再犯第二，不要再看第二次。他呢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就像我们看网络上的色情，就像我们看电视上的色情，现在包括报纸，我们台湾报纸没有人在管那个很多色情上的东西，没有人在管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第一次是你不能避免，但你第二次可以避免看到他咯。然后呢他呢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他是乌利亚的妻拔示巴，那大卫就去了把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就他来了，大卫就与他同房，回家去了，她怀了孕了，事情就发生了。之后暗嫩奸杀他嘛，要来强奸他嘛，亚沙龙叛变，一个一个接一个。原因是大卫呢，就在因为他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其实他也不是没有太太，他有好几个太太。你发觉啊，人呢、啊、很奇怪 ，power 跟 money 跟 sex 啊，色情上啊。 台湾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婚率了 ，sex， 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特别呢，你是长得越好的，钱越多的，地位越高的，你就留意呢，你长得越帅，越有钱，英雄难过美人关。大卫因为这个钱，因为色的缘故，也很奇怪，有钱有钱，有权有钱，就会有色。男人呢，有钱就会变坏；女人呢，变坏就会有钱。特别男人有钱就会变坏。大卫因为色情而带来权柄的失落，所以第二个会掉落的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所以如果你将来地位越高啊，你不要忘记怎么样你的夫妻感情啊合一相爱，不要因为地位高钱多，那么地位高就忘了呢权柄会失落。很多绯闻案啊，就把一些人间重要的人物都拉下来，因为他们犯上英雄难过美人关。不要忘记连大卫是如此，这么精彩的王都是如此，其实也不只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犯上色情的罪，其实呢参孙也是犯上色情的罪，这个罪是哪一个政党都会发生的，不是法律可以限制不让发生的。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因为人里面有一个软弱，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没有耶稣的人，像大卫即使地位再高，没有上帝帮助的人，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是第二。第三，罪恶具有传染力，罪恶具有传染力，他一犯罪以后呢开始就传染了。怎么传染？很稀奇，他呢本来犯的奸淫，现在呢就叫人把约押，叫约押把乌利亚把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找回来，结果把乌利亚找回来以后呢骗他叫他回家。很稀奇，在王撒母耳下第十一章呢，他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呢，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意思说赶快回家，目的做什么？目的是要让乌利亚回去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因为他已经知道呢拔示巴已经怀孕，他呢欺骗遮盖瞒天过海，免得呢人家以为那个生了孩子是我大卫所生的，一在一起的时候就遮盖大卫的罪，他一夜风流就可以遮盖过去。很聪明的人呢，但是你发觉聪明的人所犯的罪更可怕，但再可怕你会发觉呢，聪明的罪会有传染的，你犯了一个罪会试着犯第二个罪，欺骗去遮盖他。然后呢更稀奇，乌利亚是一个很忠贞的人，他说我敢在王城面前，他说我为什么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原因是因为主的仆人约押通通在田野安营打战，我怎么可以回家跟我的太太做那事？他发誓说我绝对不敢行那事，不敢回家。因此大卫呢一不做二不休，犯了第三个罪，杀人。他派人写信给约押，叫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所以他变得犯了杀人的罪。你会发觉啊，你犯了一个罪就会犯第二个罪，犯第二个罪犯第三个罪，就好像十诫一样。十诫前面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律法四诫，后面六诫，四诫跟六诫这里面有两个有几个重要属灵原则。第一个，没有神本的人本啊很可怜的，像儒家中国的这个社会无神论的背景当中，没有神的社会啊，就会许许多多会杀人啊，不孝顺父母啊，奸淫偷盗，许许多多罪。就是没有神本，没有神，所以华人最可怜的地方是我们不要上帝，不信上帝，所有人间台湾的宗教都没有神，或是乱神、多神、无神。那因此从实际来看，没有神，台湾只有越来越可怜，扫黄扫黑扫不干净的。第二个，从实际来看的特征是在哪里呢？实际当中，你只要犯了一个罪，会继续犯其他的罪。你不要神，就会互相凶杀，会有 7-11 有偷盗的问题，会有经营，会有把女儿送去为了自己赚钱，要女儿去卖淫，为了叫人家的女儿的钱，为了叫人家的要人家的钱，把人家女儿手指剪了丢到海里面去了。 你会发觉很稀奇，就是罪恶具有传染力，一个接一个的。大卫本来是奸淫，后来变成欺骗，后来变成杀人，越做越厉害，因此走到不归路。罪恶具有传染力，因此权柄很难维持。那这种犯罪的本性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是第三个。第一个是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第二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第三个罪恶具有传染力。第四，大卫权柄的失落原因是因为他犯上一个律，就是罪恶具有长期的杀伤力。罪恶具有长期的杀伤力，从整个撒母耳下哈来看，有四件大事。第一个，大卫跟拔示巴在一起，结果呢，杀伤力出现了，乌利亚被杀，死了第一个人乌利亚。第二个，大卫跟拔示巴在一起，他跟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这第二个。第三，暗嫩跟他嘛，暗嫩学习巴巴风流，把妹妹他嘛骗来，然后呢硬是要强奸他。他嘛说你告诉父王大卫他会允许的，那暗嫩呢不愿意，羞辱他强奸他，后来还赶他出去。后来呢暗嫩是给押沙龙杀了，死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就是押沙龙呢，后来干脆也学习巴巴一样跟大卫的妾在一起，结果押沙龙最后挂在树上面也死了。押沙龙跟他的妾，大卫的妾死了，这是第四个，甚至包括第五个。亚多尼亚在王上第一章，他呢跟大卫年老的时候呢的那个亚比撒呢在一起，结果亚比撒呢亚多尼亚也亚比撒在一起的时候，亚多尼亚也死了。整个你会发觉大卫呢在犯了罪以后呢，罪恶具有长期的杀伤力。除了乌利亚死了以外呢，其他四个人都是他家里的人。第一个就是他跟拔示巴所生的老大，第二个是暗嫩，第三个是亚沙龙阿龙，第四个是亚多尼亚。正好是拿单在后来十二章指着他说呢，你犯了罪以后呢会要偿四倍。果然四个人死了，乌利亚死了，你家里有四个人死了。罪恶具有长期的杀害力，而且那个杀害力是在长期后面慢慢浮现的，到你临死之前的时候呢还继续在发生的。罪恶具有长期的杀伤力。第五，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大卫犯奸淫以后呢，他的儿子暗嫩呢学习巴巴犯奸淫强奸他嘛，约押沙龙也学习巴巴来强奸大卫的妾，而且公开的，大卫是私下跟拔示巴在一起，押沙龙他的老三公开的跟他的妾在上面做给人家看。因此你会发现罪恶继续在影响，甚至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娶了一千个太太。父亲啊如果不忠贞啊，儿女不忠贞，父亲离婚率高，儿女离婚率高，父母常常打架，儿女婚姻也常常打架，父亲靠主儿女就靠主，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到儿女。因此你会发觉所有的罪啊就会继续因着父母亲常常的，这叫原罪。所以奥古斯丁也是对的咯，如果父母亲常常犯罪，亚当夏娃犯的罪，我们呢在佛教里面在道教里面，你没有用修行来修掉里面的犯罪的。包括有权柄地位的人，你地位越高，你要忘记，不要忘记你的权柄啊往往是不能维持的。因为特别你的当地位越高，像大卫地位那么高的父亲影响儿女真深远啊。国家的败落是因为他，押沙龙为什么会叛变，因为你，安嫩为什么会被杀，原因是也是因为你。所以父亲的背影深更稀奇。大卫犯淫乱的罪，儿子所罗门王也犯淫乱的罪，稀奇的地方是在这，就在这。大卫犯淫乱的罪呢，生了老大死了，生老二生出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淫乱之后所生的，上帝怜悯大卫，他的认罪。所罗门王按理说应当学习大卫啊犯罪以后的学的教训，没有想到呢，所罗门王没有从爸爸身上的教训学习教训，这正好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给人类的教训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你明明知道人家犯婚外情有痛苦，还是很多人要扑上去。那因此留意呢，父亲的背影继续影响到儿女。 结果呢，最后第六个权柄是被罪恶所拉下来的。约押为什么大卫不敢杀他？因为大卫如果杀他的话呢，约押怎么说？大卫啊，你忘记乌利亚吗？因此约押呢有大卫的把柄，有大卫的把柄呢，因此大卫不敢杀他。即使约押杀了两个元帅，大卫不敢杀他。因此国事上呢，约押有把柄，你有把柄在人家手中的时候，你权柄就丢了。第二个，从家事来看，暗刃强奸他玛的时候呢，为什么大卫不敢处理？因此让了押沙龙不服，两年以后呢，自己干脆呢用计谋把暗刃杀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卫没有处理暗刃，让押沙龙不服，押沙龙自己来。那大卫为什么不敢处理暗刃？他如果处理暗刃，暗刃会怎么说？爸爸，你有看到不？你记得不记得拔示巴在儿女面前没有见证？结果呢，暗刃就强奸押沙龙，押沙龙就杀暗刃，杀杀一直下去，权柄就丢，国家的权柄王位丢了，家庭的地位丢，权柄会失落的。因此警告我们，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权柄会失落了。特别有地位高的人，求上帝帮助你。我们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国家当中有地位的人懂得权柄会失落，回到主面前悔改归向真神。在教会有地位的人也帮助我们懂得悔改归向神，免得我们权柄就像大卫一样失落了。听我们祷告认罪，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再见。
他的世界不错。